我在拜托你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神的话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一定把这个神的话实体化出来了。但是我一直发现到，虽然我们听了神的话，但是可能不明白，可能不明白。那么从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的内容来看的话，不明白是不是头脑笨不笨的问题，不是 IQ 高不高的问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属灵征战。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恶者也过来，不会放过我们，然后拿走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呢，听不明白是算是一个属灵征战了。然后到了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听明白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能够结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果子。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或者是才干来得到什么东西，上帝根本没有这样来创造我们。听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人呢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一直发现到，虽然一直听神的话，第一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呢？我刚刚说了，笨的缘故吗？ IQ 没有那么高的缘故吗？不是的了。不明白最大的原因是不信了，不信。死也不要相信。然后还是怎么样呢？靠着从妈妈的肚子里开始学到的东西来生活。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根本不要考虑神的话了。为什么？不信的缘故了。然后只是怎么样呢？从小到今天，你不知不觉学到的习惯等等来看事情，我们不断的改这样的习惯了。碰到什么事情的话，先想神的话，然后透过神的话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所以总而言之，不明白不是笨的缘故，不信的缘故了。不信。但是很奇怪，自己已经经历了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或者是二十多年，已经经历了，那么经历结果你一直失败过了，那么不要用以前失败过的方法吗？为什么还继续用失败过的方法呢？有这个缘故了，有这个缘故，虽然忙，但是呢，也不断的给你们听这个神的话了。无论怎么样，有罪的话，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罪的定义。不明白也是罪。那么杀人、偷钱、愤怒、生气，这个不是罪，罪带来的结果里啊，不是罪本身。罪本身是什么呢？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包括不明白，不明白神的话。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吗？这个不明白的缘故是什么呢？不信的缘故了，不是真的是头脑笨的缘故了，不是的了。比如说是这样了，老鼠不明白吗？我们金姐妹不明白吗？哪一个字 老鼠这个就不明白吗？明白了，不用担心不明白吗？不要生气不明白吗？你慢慢看，打一个字不明白，把十分之一献给神不明白吗？好好做崇拜，我们归应传道不明白吗？不信而已啊，到底哪一个字不明白？对不对？不要单纯的接受神的话了。比如说，把十分之一献给神，为什么？上帝的话是真理，道路、生命了。用你的头脑不明白，不要提出意见了。上帝不会害你啊，你根本不信上帝的爱的缘故了，你根本不信上帝是真理。上帝是生命，上帝是道路，所以呢一直问为什么 why W-H-Y 变成这样的，不是吗？啊，华文为什么，韩国话 where 啊，不要了，不信。圣经讲的罪的定义是什么？不信神的话了。无论怎么样，有罪的话，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罪，那这个非常大小的罪，罪的重量都是一样的了。罪里面没有大的罪，小的罪。无论怎么样，罪的代价是死亡。我们的上帝是完美的光，我们的上帝是完美的圣洁，所以呢，非常大的啊，那个大小的那个罪业怎么样呢？对上帝来讲，是罪来的，黑暗来的。所以呢，有罪的话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啊，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怎么办呢？一定需要耶稣的宝血，因为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只有耶稣才能饶恕我们，不是教皇。但是教皇怎么说呢？我是 Vicarius Filii， 我是神，所以呢，只有神父才能饶恕你们。不是的了，只有耶稣才能洗净我们的罪。什么时候耶稣洗净我们的罪呢？相信神的话了。所以呢，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到第25节告诉我们说，只有神的话才能洗净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完全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处理事情。另一句话说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英文是 repent。 re 是什么呢？回到什么地方的意思呢？ re 对不对？英文的 re 的意思是回到什么地方。 pent 是什么呢？屋顶上的屋子呢？所以呢，这个一个建筑屋顶上面的那个 house， 屋顶上面的那个家，是我们英文怎么说呢？ penthouse， 不是吗？啊，讲英文的有反应一下。那个是 penthouse 吗？屋顶上的屋子，对不对？那个是 penthouse 吗？悔改是什么？ repent， 回到最高楼的意思了。最高楼是什么呢？神的话了。回到神的话那边，这就是 repent， 这是悔改了。碰 到什么事情的话，从神的话语来查看所有的事情。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这个经文在哪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嘛，在那边说你们 repent 悔改啊，认罪啊，承认我违背了什么话语，主耶稣啊，那这样悔改的话怎么样呢？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啊，那时我们才能变成干净的了。所以今天愿你得到医治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悔改。悔改啊！所以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靠你的努力来做什么，不要靠你的想法来做什么啊！不要把你的理性放下来，回到神的话，这就是悔改。然后透过神的话来看自己，看自己。我们觉得努力做什么可以处理事情，不要这样想，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了。人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人呢才能得生，才能生存，才能活下去。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呢？死也不要相信能力啊，信主十年二十年怎么三十年也怎么样呢？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等等来生活，没有悔改。得到愿力，得到医治，最重要的关键其中一个什么呢？悔改啊。第二呢第二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作为是有两种，上帝有两个作为。第一个什么？创造的作为。这句话是听起来看起来很简单，不是的了。上帝创造了万物啊，听起来看起来我们都相信，但是其实慢慢看的话不明白也不信。上帝的作为有两个作为，对不对？其中一个是创造的作为。我们的上帝创造了万物了，上帝创造了万物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被造物和我们的上帝呢非常有关系。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任何万物任何事情离开我们的上帝的话不能存在，不能生存。坐姿也好，无论怎么样离开我们的上帝的话什么都不行。离开上帝的话怎么都不行。你看，我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主，然后到底相信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了万物，然后我们的上帝呢用他的话来抓住万物，持此万物，维持万物。所以呢，你任何人任何被造物离开我们的上帝的话根本不能得生，根本不能生存。你看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主吗？然后为什么常常离开呢？为什么常常离开创造的原理呢？我们的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了，对不对？所以离开我们的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离开神的话的意思了。 因为神的话是一个创造的动力，创造的原理。上帝说哦，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离开上帝的话的结果呢，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要以为你是聪明的，不要依靠你的理性、你的想法、看法、做法来生活，一定要弄清楚啊！上帝的作为有两个作为，其中一个是创造的作为。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啊，离开我们的上帝，离开神的话语的话，怎么都不行的意思了。但是很可惜，人离开了我们的上帝，人离开了上帝的话语，所以呢，我们的上帝呢，又做了第二个作为，是什么呢？救赎的作为。明白吗？我们的上帝有两个作为，一个是创造的作为，第二个是救赎的作为。这个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那么救赎的作为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爱了。另一句话来说的话啊，我们的上帝救赎了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帝把他的爱给我们了啊。那么上帝的爱是什么呢？上帝的爱是十字架死的爱了啊，十字架死的爱。那么意思说，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才能健康，明白吗？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到神的话那边啊，那么那时我们才能得到医治悔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一定活在生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一定生活在十字架死的爱里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呢？从自己的想法、看法、立场、感觉来看事情，从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感觉来看事情的话，产生什么事情呢？判断、讨厌、不高兴、生气。一定要明白救赎的作为是什么呢？上帝给我们了上帝的爱，上帝给我们了十字架死的爱啊，我们活在这个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才能得胜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哦。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看事情的话怎么样呢？归因传道，你为什么不听话哦，变成这样的咯，因为这个是我的想法、看法、我的感觉咯，不是吗？或者是我们归因这个传道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为了这个教会努力侍奉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教会啊，这个教牧师没有那么优待我呢？不是吗？我发现到很多很多的不是很多了有些我们的信徒呢，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来这个教会的目的什么呢？为的是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有什么目的呢？来这个教会，然后我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你们为什么没有好好优待我呢？啊，我很想问，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了江牧师来做什么事情？不是的了，为了上帝了。我们看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有一个堕落的儿子悔改了，然后他决定了再回去爸爸那边。那时他怎么样呢？我愿意成为他的仆人，他什么都没有要求了。爸爸，我回来了，你再来恢复我儿子的地位。他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要求，你知道吗？他只是怎么样呢？我是罪人，我是罪人。爸爸，我才明白了，离开你，离开你的爱，什么都不行。你接纳我，我在你的家做奴仆没关系，什么都没有要求了。但是呢，爸爸呢，恢复他儿子的地位，不只是恢复他儿子的地位，也提供给他那么漂亮的一件衣服，不只是这样呢，也给他这个那个什么戒指，戒指的什么呢？这个是权柄的意思了。哦，盖章的时候用这个戒指来盖章的意思了。以前的人是这样，权柄。这个儿子呢，什么都没有要求，然后这个宰了这个牛犊，牛犊是什么呢？不到一岁的牛肉，那么好吃的了。牛的畜生里面不是人生，牛的畜生里面最好吃的时间是牛犊，不到一岁的意思了。宰了牛犊，然后给这个儿子，儿子没有要求。到底你是什么人？承认我们是罪人。到底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可以要求什么？让你做牧师？到底要求什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愤怒？为什么不高兴？这是上帝的爱吗？不是全部了。我发现到有些人是这样，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信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信耶稣的意思是没有你的意见。信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杀掉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感觉。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也说了，再来说的话，没有什么要求了，就是信耶稣是什么呢？感谢赞美喜乐。还有什么呢？相信上帝的爱了。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的爱，我们的上帝创造你之前已经决定了，我把我的爱给你。上帝的爱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怎么说呢？你诞生之前，创造这个地球之前，我们的上帝已经决定了，我创造我们数分姐妹，目的在哪呢？为的是把上帝的爱赐给我们数分姐妹，不是吗？那么上帝的爱是什么？让你成为上帝的孩子，不是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爱是什么呢？上帝的计划是什么？这个创世之前，上帝有一个计划，让你怎么样呢？成为上帝的孩子了。上帝的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能够继承爸爸的一切的意思。然后到了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九节怎么说呢？让上帝的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你能够掌管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一切。那么上帝的爱里面怎么样呢？没有病，我们一定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了，我们一定活在十字架死的爱里面了。意思说，我们一定要杀掉我的想法看法，我的立场，我的要求，然后呢，彻底的饶恕自己，也彻底的饶恕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不能饶恕对方呢？ 因为不能饶恕上帝的缘故了，不要接受上帝的爱了。你接受上帝的爱的话怎么样呢？这里的浪子那样只有怎么样呢？感谢赞美喜乐你啊，然后敢敢说 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但是爸爸呢没有让他这个浪子来成为他的仆人，仍然怎么样？虽然他没有要求了，但是仍然我们的爸爸呢提供给他他所想象的超过那个他所想象的来提供给他了，明白吗？为什么事情不太顺，或者是一直生病，或者是生病过后为什么不容易得到医治，还是我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不能饶恕？重点在哪里呢？你不要饶恕的话，意思说一直从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感觉来生活，这样的话我们不能饶恕了，不是吗？自己想想看看咯，来教会的目的在哪里？来教会过后为什么受伤心？因为你要求什么东西了？我来教会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哭哭姐妹对我一定这样做才对，这是你的想法看法了呀。我来教会的话，张牧师对我这样做才对，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要求了。这个不是上帝的爱，这个不是十字架死的爱，明白吗？不要随便猜猜了是什么人。有很难过了很难过了，今天也看不到了，应该出现在这里才对的了。为什么不要出现呢？身体不舒服，不要找借口。受伤心了，为什么受伤心呢？因为你有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感觉，你的要求。信主不是这样的了，上帝的爱不是这样的了，十字架死的爱不是这样的了，弄清楚第一次悔改，对不对？第二是饶恕。不饶恕的话，我刚刚说了，不饶恕的原因是什么呢？不要接受上帝的爱了，不要接受十字架死的爱了。这是怎么样呢？从自己的想法、看法、要求、感觉来看事情的缘故了。问题在哪里呢？这样来生活的话，恶者过来捆绑你啊！在哪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你不饶恕的话，一定陷入到魔鬼的诡计里面。意思说，魔鬼过来捆绑你啊！还有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五节，特别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五节，怎么样呢？你不饶恕的话，我们的上帝把你交给这个什么这什么掌刑的那个就是掌刑的是谁呢？是魔鬼。还有主导文，就是说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怎么说呢？你愿意脱离凶恶吗？上次已经说了，凶恶是有三个意思：痛苦、贫穷、病痛。你愿意脱离痛苦、病痛、贫穷吗？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十五节怎么说呢？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怎么说呢？饶恕。意思说，不要从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感觉、你的要求来看什么了。这样的话，人呢一定会受伤心了。你不是真理，上帝神的话才是真理、道路、生命了。你是不完美的，所以呢，不要从你的想法、看法、感觉、要求来看事情。 这样的话你在这边不能感谢赞美喜乐的。接受上帝的爱，接受十字架死的爱的时候，你怎么样呢？才能敢敢说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啊？金姐妹，你要什么呢？我愿意买给你吃，啊，变成这样的了，啊。但是你应该，我进来这里的话，请我吃午餐才对呀，你今天没有请我吃午餐喽，我不要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嘛，所以看看了看看，啊，不只是来教会，或者是在工作那边做工那边，把你的要求放下来，可能很冤枉了。愿望也是你的想法看法，上帝的想法看法，上帝的爱是什么呢？杀掉你的愿望，杀掉你的埋怨。看起来听起来很笨，不是的了，那个是魔鬼的诡计了。魔鬼为了攻击你，让你埋怨，让你愿望，让你生气，让你愤怒。你接受魔鬼而来的诡计的话，你会陷入到他的诡计里面，明白吗？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饶恕的事情不是感情上的事情，是罪的事情。饶恕不饶恕，不要以为是这个是我感情上的事情，圣经说这个是罪的问题，啊！你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24节到第25节，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我的感情，但是圣经没有说这个是你的感情的问题，圣经说这个是罪的问题。一定要明白，生气、不高兴、埋怨、怨恨是怎么样呢？魔鬼的诡计了。
嗯，做
工
了
哦，
神做工了。
嗯，感谢神。嗯，好，那么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24节到第25节。
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看，圣经说，饶恕不饶恕不是感情的问题。上帝也怎么样呢？饶恕你们的过犯，罪的问题了，明白吗？从你的想法、看法、你的感觉啊等等来看人、看事情，然后高兴不高兴是什么意思呢？违背神话语的事情，接受魔鬼的诡计的意思，所以呢，算是罪的问题啊，罪的问题，明白吗？虽然我们没有权利判断什么，判断什么人是上帝的权利了。我的权利是什么呢？接纳了，饶恕了，把你的判断放下来。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我的太太是这样，我的孩子是这样，我的先生是这样。把你的判断放下来，听起来是很聪明，一定要明白今天的经文那样，你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他里面有罪，结果呢，魔鬼抓住他，所以呢，你判断不能捆绑魔鬼，你把你的判断放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姐妹也刚刚说了，上帝才能做工，由你来处理。天天说我的先生有问题，我的先生有问题，我的孩子有问题，我的那个太太有问题，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你的判断，你不是他的爸爸，我们的上帝是他的爸爸，他知道你先生的问题，他知道你太太的问题，他知道你孩子的问题，你保留你的判断的话，我们的真正的爸爸开始做工，但是由你来处理，这就是判断嘛，由我来处理。那么这样的话，我的爸爸怎么做呢？啊，你自己做看看吧。啊，束手了，束手，啊，束手，绑我的手，束手。我们的上帝自己束手，变成这样的了。这就是怎么样呢？泄露到魔鬼的诡计的意思了。当然，我们的习惯呢，会判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接受上帝的爱了。上帝的爱是什么呢？让你成为上帝的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你能够掌管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你的孩子有盼望。所以呢，上帝的爱是什么呢？相信到底，盼望到底，忍耐到底。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也以前不断的判断了，你问师母，最近呢几乎没有判断，这是怎么样呢？闭口了，盼望到底，相信到底，忍耐到底，这就是爱。不要判断，不要判断，那么上帝一定会做工。但是我们天天怎么样的自己判断了，嗯，张牧师，我来这边，我是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来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你对我，那么我对你哪里我没有请你吃饭，什么时候出现跟牧师出去的话，经常牧师请你们吃饭，对不对？上个礼拜也是请你们吃 PIZZA pizza。 不是吗？还有上个礼拜也是请你们做锅贴。不是吗？什么时候你出现，到底你的要求是什么？不要判断了。很重要是什么呢？愿意得到医治的话怎么样呢？接受啊，咱们悔改。第二是什么呢？饶恕。饶恕的意思是什么呢？接受神的爱的意思。你为什么不能饶恕呢？不要接受上帝的爱的意思。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人呢才能得胜，才能生存。然后再来讲，高兴不高兴，饶恕不饶恕，这个不是感情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不是做也好，不要做也好，你做不到的话，意思什么呢？有罪的意思了。有罪的话，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了。人离开上帝，不能生存。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才能怎么样的得胜？不只是人，所有的万物都是一样。所以呢，今天不要忘记，上帝有两个作为，创造的作为和救赎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住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一定要接受上帝的爱，要不然怎么样呢？很辛苦。所以今天呢，疫病的时候，需要圣灵的带领。看看咯，上次说了，信主的都能够疫病赶鬼。那么有的时候没有发生疫病，可能它里面还没处理了有些的罪。那么问圣灵了，到底它还没处理的，那么圣灵告诉你的话怎么样呢？有智慧来 告诉他，让他悔改，让他饶恕了。啊，这样做的话啊，会这个很快得到医治了。好，那么我们报告完毕。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分享了愿意得到医治吗？啊，今天早上分享的主题是愿意得到医治吗？就是这样的，愿意得到。啊，愿意得到医治的话，第一悔改，啊，对不对？啊，第二饶恕了，饶恕。啊，第二饶恕。啊，那么我们分享饶恕的过程里面，也分享了我们的上帝有两个作为，一个是创造的作为，另一个是救赎的作为。然后我们分享了人离开上帝，不只是人，万物了，万物都离开上帝，不能生存。但是人离开上帝了，结果呢，我们的上帝安排了救赎的作为。那么救赎的作为，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的上帝把他的爱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懂这个上帝的爱，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才能得胜。那么上帝的爱其中很大的事情是什么？饶恕。这个是我们早上我们学习的了。那么下午呢，继续分享这个饶恕，继续。然后今天早上最后我们说，饶恕的事情不是感情上的事情，就是罪的问题了。所以呢，不是饶恕不饶恕的问题了，不要认为是你的感情的问题。我现在不高兴了，我很生气了，不是感情的问题。你生气、不高兴、埋怨、冤枉，这都是怎么样的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接受了上帝的爱，你不要接受了十字架死的爱，这就是罪嘛，这就是罪。所以呢，一定要明白，不要说是这我的性格，这是我的感情上的问题，不是的了，罪的问题了。所以呢，没有处理我们里头的罪的话，怎么样呢？我无法得胜了，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一定要明白，饶恕的事情不是一个感情上的事情，就是罪的问题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啊，你看。你饶恕什么人的时候，你的罪才能不见。圣经说赦免罪，饶恕的事情不是感情上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革命性的内容了，罪的问题。你赦免什么人的罪，意思说你饶恕别人的罪的时候，你的罪才能不见，罪的问题了。如果你不要饶恕别人的话，你的罪仍然在你里面，明白吗？这个第二十三节。那么有罪的话怎么样呢？恶者有权利可以支配你啊，很重要的了。今天早上呢，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三十年前他信主了，然后他信主过后 非常非常努力侍奉了啊，不要受欺骗了。撒旦也好像是光明的天使那样，撒旦也怎么样呢？装作义人啊。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一节啊，是十五节。
十三节，那个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哦，今天就算有个人说，有一个人30年前接受了耶稣，然后接受了耶稣过后，在教会里面那么努力侍奉了，奉献也多啊，义工也多，帮忙别人也多，然后问我一个那么好的基督徒，到了今天为什么变成那么糟糕？一定要明白撒旦也会这样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罪。那么30年前信耶稣吗？然后过了10多年后，有一个人说了几句话，听说说了2句话。那么听到2句话后，受伤心了，受伤心过后开始没有去教会，到今天，然后现在在他的人生里面，在他的家人里面，他的工作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痛苦的事情。因为牧师怎么知道呢？因为安息的时候，我这个人接触了什么人了？所以我问了，你到底在周间接触了什么人啊？他说我接触了什么人？他是不是拜偶像的啊？不是的了。但是现在没有去教会已经10多年。我告诉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一定有什么事情。才告诉我，最近他请了和尚进来自己的家，做了什么事情？难怪，你看，你接触了那个人，难怪你身上有拜偶像的势力在你的身上，啊，所以呢才知道了。你看，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事情？真的是。你不要老是听了2句话然后受伤心啊！不要老是，你不要老是的话，罪仍然在你里面，明白吗？老是别人的时候，你的罪才能不见。不要忘记约翰福音第20章第23节，所以医病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医病啊，我们不是算命的集团，我们不是巫婆集团，我们不是乩童集团。他们来的话，照着圣灵的带领来，要明白他们里面的问题，把他们里面的这个罪的问题告诉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医病才是正常的了。啊，要不然我们变成一个乩童集团，不是吗？算命集团，就是为了这个得到医治。我们的目标就不是得到医治，我们的目标是救赎。你很健康，没有得到救赎，那么最后去地狱而已啊。所以教会上也没有说了，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好好理解。明白。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老师不是为了他来老师了， 100%是为了自己来饶恕别人。我们觉得很难做，没有错的很难做，但是人的特色呢，很自私，为了自己的话怎么样呢，也可以喝毒药，你知道吗？人是这样的，如果是免费的话你也可以喝毒药。人是这样很自私的，这个是对我有帮助的话怎么样呢，也可以杀人。这就是人。你一定要明白，饶恕不是为了他，就是为了你自己本身了。因为你饶恕的时候，你的罪才能不见。所以你相信这一点的话，可以做到的。而且饶恕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来做到的了。今天饶恕他，明天还怎么样的辛苦，再来饶恕，求神饶恕他。后天也很辛苦，再来求神饶恕他。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心呢，你的愤怒呢，你的创伤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平静下来。饶恕的事情是一个过程来的，所以呢，虽然辛苦，但是相信啊，这个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啊，相信这句话了，相信这句话。所以呢，这个不要饶恕，意思是什么呢？讨厌自己的意思了，讨厌我们的上帝的意思了。要弄清楚上帝的爱的特色，我们的上帝怎么拯救我们，我们的上帝怎么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是上帝的爱嘛。上帝的爱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啊！不要用人的想法看法来看事情。所以今天也是牧师分享，真的是他很努力侍奉，非常努力侍奉，很努力学习啊神的话语，但是有那么大那么大的痛苦啊，那么大那么大的痛苦。所以发现到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痛苦呢，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痛苦，上帝给我们看的是一条龙。所以我问了，你跟龙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过很多次看过龙的照片，或者是你这个摸过龙的龙方面的东西。我问了为什么你跟龙有关系啊？他说信主是21年了，信主之前他的妈妈送给他一条龙然后挂在这里的那个项链是有一条小小的龙了。他的亲戚是牧师，所以他问了这个有没有问题，那个牧师说啊，那个是东西而已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他继续带咯。难怪。然后我问了，你的眼睛相当不舒服吗？哦，我的眼睛很不舒服。那声给我们的感动是什么？那条龙跟他的眼睛有关系，意思说那个魔鬼进来他的生命里面，然后特别扰乱他的眼睛了。所以我也问了，你的女儿的眼睛也很辛苦吗？啊，我的家人里面除了我以外，我的女儿的眼睛也很辛苦。为什么这个恶者容易住在她里面呢？人的思想理性很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从人的想法看法来看的话不容易饶恕不要这样想。你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然后为了你的利益来，圣经这样讲了，接受神的话了。你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看起来是不错了，也看起来怎么样呢胜过别人， 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走得很快，不要这样想。所以今天很多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堕落在哪里呢？赚了很多的钱的话怎么样呢？赚是蒙福了啊，当然蒙福了，但是不一定。升级的话啊，当然蒙福了，但是不一定。但是整个教导是什么呢？整个教导是怎么样呢？得到很多的东西，升级了什么的了，这样的话认为是祝福，不是的。不要从人的想法看法来看事情，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祝福是什么。老师也是一样的了，不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容易老师了，但是从相信神的话来看的话怎么样，为了是你啊，为了你啊，这个弄清楚。我们看看一下箴言第十六章第七节。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你看，如果你能够饶恕，我们的上帝呢也会改变你的敌人。不要说由我来处理，不要受伤心了啊！不要受伤心。那个是魔鬼的诡计了，魔鬼的诡计，不要泄露到这个魔鬼的诡计了啊！魔鬼的诡计。所以看到不顺眼的事情，没关系啊啊，饶恕了。如果你因着不顺眼的事情来高兴不高兴的话，怎么样呢？会陷入到魔鬼的诡计。你饶恕的话怎么样呢？上帝也会捆绑你的敌人，也会改变你的敌人。有的时候你的敌人反而会帮助你啊！相信了，相信。今天我们教会的堕落在哪里呢？听起来讲耶稣了，但是其实呢都讲人本主义里面的耶稣。比如说牧师也经常说了 You can do it， 其实是人本主义嘛。人可以做什么？一只蚊子叮我们归因传道也是他会死，人可以做什么？上帝抓住我们归因传道，结果呢也会变成胖嘟嘟，也会呼吸。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能力我的努力啊，当然是人呢，连呼吸也上帝没有吃错我们的话立刻断气了，你知道吗？不要以为我很健康所以呢能够呼吸，不是的了。上帝还没这个，上帝还给我们机会，所以呢我们能够呼吸而已啊。不要以为我努力做这个什么做运动了所以呢很健康了，不是的了。你努力做工业，我们的上帝不要支持你的话，你立刻会断气了。不是我讲的，圣经那么清楚的讲。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上帝有些人是长命，有些人是不长命，但是无论怎么样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任何人也不能长命，任何人也不能短命。你一定要相信，就是很重要的了，很重要。明白吗？箴言第十六章第三节箴言第十六章第三节。所以饶恕是算是饶恕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上帝来做的意思了。还有呢，不饶恕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说是不饶恕的话算是一个灵魂上的癌细胞一样。如果我们里面有身体里面有癌细胞的话，产生什么问题呢？你的免疫的能力弱了。你免疫的能力弱下去的话怎么样呢？你容易生病。癌症的问题在这里了，得了癌症的话整个免疫系统垮下来，免疫系统垮下来的话怎么样呢？所以一旦得到，最不容易医治癌症的原因在这边了。扩散的话怎么样呢？整个免疫的免疫系统垮下来， 对，不老树的话好像是灵魂上的这个癌细胞那样啊，结果呢你不老树的话肉体上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不高兴了，另一句话说有 stress 了，不高兴，另一句话是同一个意思，什么有压力了啊，不高兴的话，你试试看，不高兴的话怎么样呢？你的心脏开始跳，为什么呢？有压力的缘故了啊，不是吗？就看看咯，不高兴，不高兴有压力了，有 stress 了，有 stress 的话有什么刺激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有压力，你的心脏慢慢的这个受到刺激，有压力的话怎么样呢？免疫的能力慢慢的这个垮下来，不敢相信的话问医生咯，这样的话血，你的心脏有问题的话怎么样呢？血液循环也不好了，血液是什么呢？汽车来讲的话石油嘛，oil嘛， oil oil 嘛oil， 你这个循环不好的话，这个 piston 不好了，对不对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汽车没有力气了，这个循环，所以那个血液里面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都在血液里面，所以好好循环的时候提供给各个部分，你的眼睛，你的脚，你的脚趾，你的手指提供给他们需要的营养嘛。所以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的话怎么样呢？不够营养，不够营养的话怎么样呢？开始产生病痛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这样的了，也是这样的了。所以呢不要不高兴了不要不高兴。不高兴的话不断的给你的心脏有压力了。最近牧师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说了几句话了，结果呢有一个人不高兴了。不高兴的结果呢他的心脏开始跳得那么快。真的是这样了，你不高兴的话有压力，有压力的话你的心脏跳得快，一次两次三次一直不断的累积下来的话怎么样呢？免疫的能力垮下来，弱了不要说那么严重垮下来弱下去这样的话很容易得到病了。那么从小小的病，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的，最好是怎么，不要故障，一旦故障的话怎么样呢？不容易恢复了真的是这样的了不容易恢复。我有一天散步的时候，我的脚腕这边的有一点这个受伤，因为穿了那么小的鞋子所以呢这个鞋子一直压嘛，结果呢差不多走7公里嘛，我们通常散步是7公里，结果呢回来的时候在这边痛，到现在也偶尔痛，你知道吗？一旦故障的话不容易恢复了，所以最好是什么呢？根本不让你的什么来故障，所以这个慢慢的累积下来，免疫系统有一点落下去，得了感冒整个身体慢慢的落了，你知道吗？所以呢真的是老是不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为了自己了为了自己。所以呢那么我们一病的时候明白他们的情况，然后圣灵的带领，牧师一病的时候每次这样嘛，所以呢比较长花时间的原因是在这里了，这是不是一直而已，我们不是算命集团慢慢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早上呢有人来嘛，有一个人来，那么现在身体情况没有那么好，所以安守的时候有加上来的势力蛮活泼的蛮活泼为什么呢？ 我是好的基督徒，你是不好的基督徒，有这个观念的缘故了。既然我是好的基督徒，你是不好的基督徒，结果呢，天天判断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就是献身了，这个弟兄为什么那么懒惰啊，这个弟兄为什么没有那么爱上帝啊，这个弟兄啊为什么啊没有看圣经啊，这个弟兄为什么没有祷告，天天判断，这就是天天不要老主的意思了，要谦卑了，不要判断了，饶恕了，接纳了。你的事情是什么？感恩，感恩。我们的主耶稣，无论怎么样，因着这个献身，我能够活到今天来。我没有住在这个什么下雨的地方，也是啊，这个弟兄努力做工买了一栋房子，感谢你。因着这个弟兄，我今天到今天没有肚子饿了，感谢你，感谢赞美了。每天没有读经，没有看圣经，没有祷告，没有那么爱上帝，天天判断，你一句话说天天不老实，结果呢？你一定要明白，老实的时候你的罪才能不见。你不老实判断的话怎么样呢？有罪，结果呢恶者不断的进来。完寿的时候为什么拜偶像的势力一直运行在你的家里面呢？因为到今天也怎么样呢？不停的判断嘛，你不停的判断。老鼠先生，老鼠我要不然怎么样呢？杂生的势力不断的运行在我们的家里面了，结果呢害自己你啊，也害别人，所以呢真的是老鼠是不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了。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好，真的没有错的嘛，客观来看的话，真的他不爱耶稣嘛，真的没有祷告嘛，真的是懒惰嘛，真的没有看圣经嘛，不管你的事，你的事情什么呢？老鼠，管他的事情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管他，由你来管他，糟糕了，人没有这个能力了，也没有这个权利了。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呢？爱别人，饶恕别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慢慢疫病的时候一定要学习这些的，这些很多的事情是这些的事情一辈子累积下来了。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受伤心，不要做很笨的事情，没有人害你了，你自己有什么目的了，你自己有什么要求了，结果呢牧师也好，周围的信徒也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没有符合你的目的，结果呢受伤心了你啊。所以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老鼠，要不然你会陷入到魔鬼的诡计。今天早上也已经读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对不对？弄清楚啊。那么今天这样啊，愿你得到医治吗？这个主题今天现在才结束了。下一个礼拜呢，预告你们下一个礼拜哦，你一定要处理，愿你得到医治的话，一定要处理一个不对的观念，不对的思考方式到底哪一个方面是不对的我们疫病是这样的，然后慢慢的找出来，然后 医治他，或者他医治他们。